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施福于我们。神要施福于我们，地的事情都要敬畏他。那我们知道这篇诗篇的背景是以色列人快要从被掳归回耶路撒冷所做的一篇诗篇。那么整个的背景，你可以看但以理书第九章、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写作的时间大概是主前537年。那当你看这篇诗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些特别的地方？我们要学习怎么去观察，特别是观察它的结构。你发现第三节跟第五节怎么样？完全一样的，重复的一句话表达出这个诗篇的主题。所以这篇诗篇的主题是什么？应该它的 theme 应该定了什么？第三节怎么说？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所以这篇诗篇的主题是列邦万民要称赞神，这是这篇诗篇的主题，也相信是我们众人基督徒的祷告。哪里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短短的七节里面，你发现九次出现世界、列邦、万民、万国、世纪这种同义词，有没有看到？第一个出现在哪里？第二节，好叫什么？世界得知你的道路。然后第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第三处，列邦称赞你。第四，万民也有称赞你。然后到了第四节，又提到什么？万国都要快乐。然后第四节的后面，引导世上的万国。然后到第五节又重复提到什么？列邦万民。到第七节又提到什么？四级地的四级都要敬畏他。你找不到在圣经里面一段的经文，在那么短的七节圣经里面，严格来说六节圣经里面，九次表达神要得着世界的旨意，九次提到世界、列邦、万民、万国、地的世界。所以这个神的心意清楚的不得了。所以这段经文也是很多教会他们在开差权联会常常用的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万国、万邦、万民，神要得着他们。神透过这篇诗篇显明神要拯救得着万民的心意，而这个心意从神一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表明。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十二章。所以 mission 这个事情不是最近许多教会新的发明跟新的一个潮流，从创世纪神要与亚伯拉罕立约，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就已经显明。我们一同来看十二章第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看到今天地上的万族有没有因着犹太人这个民族的政权得福呢？ 不是这个犹太人的政权，或者说这些种族，这些一般的犹太人让万主得福，反而我们发现今天在中东整个世界就是因着犹太人怎么没有和平。所以在这里万主要因你得福，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不是每个后裔，乃是那个一个后裔 the only seed。 这个后裔当我们翻到后面22章创世纪22章18节就更清楚，18节，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你发现原文很特别，这个后裔这个字 seed 是单数的，不是众数，是直到一个子孙，这位弥赛亚的子孙，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女人的后裔，是因着耶稣基督这一位的子孙而得福。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亚伯拉罕之约不是单单只关乎以色列人承受地土，更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因着他的后裔而得福。我们每一位因着信心都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都有份于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旧约 Old Testament 有两个，或者说有三个重要的约。第一个约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创世纪12章还有创世纪17章，我们称为亚伯拉罕之约。那第二个重要的约是什么？摩西之约。那第三个约我们叫大卫之约。那么这两个约是特别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这两个约不是说亚伯拉罕之约是个恩典之约，神白白的拣选了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是个恩典之约。然后有人以为摩西之约就是一个律法之约，律法之约，这种看法是错的，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约，两个都是神恩典的之约，甚至说摩西之约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具体跟延续。让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其实在诗篇里面多次提到这个约啊，那我们顺便把这个约的观念来看一下。十七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亚伯拉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首先，我们要弄清楚第二节，我就与你立约。这里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是有条件的，你做了完全人，神就神才与你立约啊，这个翻译不对的。因为这样的翻译给人感觉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是有条件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神没有等到他完全马上就跟他立约，而且连约的记号凭据都给他了，就是领受割礼。所以其实在原文是我要与你立约啊，这个地方新译本翻得很好，说我要，神定义要与他立约，不管他完全不完全，神就是要拣选他，要与他立约。甚至我发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后，亚伯拉罕还有很多的软弱，虽然被称为信心之父，其实他信心开始的时候也很软弱，对不对？怕老婆被人抢了，就说哎，我这个老婆是我的妹子，他在撒谎。神拣选他是完全的恩典，不是因着他已经完全了。但是你发现神 在这里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个不是得救立约的条件， It's not a condition， 但是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什么，神为什么讲这句话，表达神的什么，他的心意，他的期望，他的 expectation， 也可以说是一个 obligation。 就好像一对新人，他们要结婚，他在牧师在神的面前，他们的 vow， 无论是患难疾病痛苦，我要永远的爱着你，还要保护你，姐妹会说会顺服你，解释个 vow 跟 obligation 是我们的一个的目标，也是一个心愿，透过这样的彼此的委身来保守这个婚姻的美满。所以同样神是毫无条件的先拯救我们与我们立约，但是他对我们有一个期望，要做什么，完全人。那么如何具体做完全人呢，怎么做呢，就在摩西之约里面，神把十条诫命给我们，要我们知道如何具体的在神面前做完全人。我们一同翻到出埃及记19章第五节，好，19章我们一同来读。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什么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在这个摩西之约里面，神要他们守这个约，这个约的规定，守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20章的十条诫命。神要他们守约，守十条诫命，好做什么，圣洁的国民，就是要做完全人。如何能够做一个圣洁的国民，能够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的圣洁，好让万国万民因着他们的见证可以归向耶和华，接神的心意。所以到了20章都把这十条诫命列出来，有谁可以把十条诫命很快的一口背出来的，除我以外没有别神，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当守安息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财物，人的财物跟妻子，十条诫命。你发现这十条诫命前面四条是怎么样，是关乎神的，后面六条是关乎人的。那么这个分法呢，大家要注意，是改革宗教会长老会的分法，就是四六之分。但是要注意，路德会的教会，路德宗的教会，信义会的教会，他们弟兄姊妹所背的十条诫命不是这样背的，他们前面的四条呢少了一条，少了这个不可雕刻偶像。所以关乎神的他们是有三条，关乎人的有七条，那后面怎么多了一条呢，他把那个第十条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跟妻子把它分开，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一条，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又分开，变成第十条。Thou shalt not cover thy neighbor's goods, thou shalt not cover thy neighbor's wife, 把它分开。然后前面呢少了雕刻偶像这条，有一些背景的，因为在路德会，特别是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在路德会里面，他们的教堂还是有很多的这些圣徒的像跟 icons， 但是在改革中的教会，他们没有这些东西的，因为不要有任何的偶像，所以有这个不同。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十条诫命就是十条诫命啊！当你去研究不同的教会的时候，发现哦， 路德会的十条诫命跟长老会的十条诫命，诶，怎么不一样？就是在这里不一样。但是总意就是要我们守神的约，做圣洁的国民，要做完全人。那么守节是律法不能够赚取到我们的永生，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守得住。甚至今天我们有圣灵内住的，普遍圣灵内住在我们身上，也没有一个能够完完全全守得住。但是我们要一生的努力，我们不靠守节律法得救，但是守节律法会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神也鼓励我们去守节律法，做完全人。如何鼓励？我们看生命记28章。哇，守节律法是真的是好啊，真的是宝啊。我们来看生命记28章。我们没有时间传读啊，回去看第一节到14节，我们只读第一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然后从第二节到14节描写各样的祝福啊，家庭的蒙福，事业的蒙福，各方面的蒙福，让你居上不居下，做首不做尾。只要我们守神的约，守神的诫命。所以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跟旧约的基督徒是一样的，都在神的恩典之约，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然后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所应许到这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彰显的。所以整个的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跟耶稣基督的新约其实是一个约，是 one covenant。 从创世纪12章的预言一直到新约就完全成就应验 consummated。 所以神在旧约里面对他子民的要求、期望、应许，在新约里面还是一样的，可以应用的， still valid and applicable to us。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哦，我们今天在新约恩典时代，旧约的许多这些的诫命应许已经过去了，只是属于以色列人。 No， 神是给我们整本的圣经，新旧约都是 relevant to us， 对我们是一样的有用的。只不过我们在新约的恩典里面，神的许多的诫命、律例、典章简单了，我们今天只需要守这个道德的律法十条诫命，就不需要守这些礼仪的律法、献祭啊、食物的律法啊。那么当时的这些的对以色列人的这种社会的律法，我们也不需要字面的去遵守，我们只要了解他的精神跟原则。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要得着万国万民，从创世纪12章就显明。那在这边神透过诗篇67篇再次的向我们宣告，到了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前的大使命就更具体了。所以你们要什么？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所以解释诗篇67篇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解释一个 mission psalm， 是个差遣的诗篇，神要得着万国万民。那让我们一同来注意第一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灵光照我们。所以当你读到这些圣经，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民数记第6章。很多的教会都用民数记第6章作为一个 benediction， 一个祝祷。我们看民数记第6章，我们从24节读到26节。 好，我们一同来读。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发现节节圣经可以说是把这个亚伦大祭司的主导把它 summarize， 把它总结，提到三方面的祝福。第一是怜悯，神要怜悯我们，我们要得着神的怜悯。这个怜悯在原来的文字是 halan halan， 我们一同来读 halan。 这个怜悯是直到 show favor， 或者说 be gracious， 所以 NIV 圣经是翻的 be gracious， 新译本翻的更准确是恩待我们。那么这个的恩待是特别指到对贫穷可怜孤寡的人施恩，也是指到那些在罪恶仇敌手中的人向他们施行救赎跟拯救这种的恩典。所以我们发现 NIV 的翻译跟新译本的翻译翻作恩待或是 be gracious， 是比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跟和本翻译成 merciful 怜悯更为正确。意思是说这里不应该翻作怜悯，应该翻作什么？恩待 be gracious。 因为怜悯这个中文的翻译或者英文 merciful 的翻译通常是用另外一个希伯来文的，就是 raham 这个字 raham。 那记得我们上礼拜提到 raham 这个字你还记得吗？我们翻到上礼拜的讲义，在这个诗篇51篇，真正翻成怜悯或者慈悲这个字是 raham， 还记得吗？是表达一种怜恤跟同情，出于你的肺腑同情同感的爱跟怜悯，还记得吗？所以在这里应该翻作恩待，而不应该翻作翻作怜悯。所以让我们来翻到诗篇87篇来看，常常描写神他的恩典跟怜悯是两个不同的字，两个不同的事。我们翻到诗篇87篇，十五节，哎，不对，写错了 ，OK， 是在八十六，请把那个八十七改一下，是八十六篇十五节，我们一同来读。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描写神是怜悯 ，raham 这个字是怜悯，然后 hanan 这个字是恩典。然后我们再翻到诗篇116篇第五节 ，116， 第五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回怀。提到恩惠 gracious， 跟怜悯 merciful， 也是同样两个不同的希伯来字。啊，第一个是恩惠 the hanan， 第二个怜悯是。Raham， 两个不同的字。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怜悯跟恩惠有些什么不同？所以从我们解释 Raham 怜悯这个字，怜悯是特别指到什么？先有里面的那个的感动，里面的那个怜爱，里面那个同情，看到人在罪里面的痛苦，看到那个贫穷者的难处哀痛，在里面动了什么慈心。这个慈心就是神的怜悯，神在心里面真的是有这种怜悯，从心里面出来 然后有那个的帮助跟行动，那个是什么？是恩惠，那个是 grace， 是恩典。所以这个过程是先有怜悯，后有恩惠跟那个帮助。但你看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帮助只有外面的工作，却没有里面那个怜悯，或者缺乏里面那个怜悯。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怜悯的慈心，来推动我们有这种生命的流露，去帮助别人，去施恩惠给别人。所以这个次序不要弄错啊！我们求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有一个敏感的心，有一个肉心，有这种的 raham， 这种的怜悯，这种的 compassion， 就好像耶稣看到许多的人就什么怜悯他们， compassion， 原文是 compassion 这个字，因为他们如同羊什么没有牧人一般，到处的流离。我们求神先让我们有这个看见，看到人的可怜贫穷痛苦，先有怜悯，然后有施恩。那么这个怜悯跟恩典当用在一个王对他子民的祝福的时候，常常怜悯是表达一种赦免，这个 mercy 带来的是一种赦免。就好像一个犯罪的子民，他在王的面前呼喊说，王啊， mercy， mercy， 怜悯我。特别是直到王对他的赦免，不要把这个惩罚加在他的身上，他都向王呼喊说， mercy， 虽然我犯错了，虽然我犯罪了，但是让你能够赦免我，不要惩罚我。所以常常是直到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就是王的 mercy。 但是当他向王呼喊恩典的时候， grace 是直到格外的施恩赐福给他，得到不应得到的恩福，不但不算他的罪，赦免他，而且王还可怜他，给他十两银子，让他可以出去重新做人，可以重新有金钱可以做买卖。那这个是什么？这是 grace， 得到不应得的恩福，这是 grace。 怜悯是让我们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这是王的 mercy。 但是没想到他不单赦免我的罪，还把十块金子给我，让我可以将来去做买卖，可以生活，不需要去偷盗。这个是什么？ grace， 得到他不应该得到的恩福，就是 grace。 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完全，他不但有怜悯赦免我们的罪，而且他有恩典，把生命加给我们，把圣灵加给我们，把永生加给我们，把能力加给我们，把个人的祝福要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什么？ grace， grace。 好，所以关于这两方面，恩典跟怜悯，有没有问题？神的 mercy and grace， He is a merciful God and gracious God。 一个是比较，是好像是比较负面的，一个是正面的。好，有没有问题？但间的分法不是绝对的正确啊，但是在王跟子民上面的一个应用啊，一个子民对王呼喊 mercy， 是指到不要定他的罪。好，第二个祝福是求神来赐福给我们。这个是 Barah， 这个 Barah 跟这个 Breath 这个立约这个字啊，两个字更是很相同的。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生命记二十八章跟出埃及记十九章，当我们遵守神的约、神的诫命，神就要把什么？他把这个 bara 给我们，所以应许的各样物质、属灵的福气都要嫁给我们，是从这个 brit 约而来的。神在这个约里面定规应许，要把这个约的这些恩典要给我们。只要我们守他的约，遵守他的诫命，他要把 bara 给我们，把这些物质灵性的祝福赐给我们。第三个祝福是什么？用脸来光照我们， His face to shine upon us， 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能够不单单得到这些外在的祝福、物质的祝福，我们更能够朝见神的脸，得享神同在的荣光，经历神的同在。他用脸光照我们，我们更能够反照主的荣光跟美德。我们能够经历神的祝福，活出神的美德。神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神的 ultimate goal 是为了什么？六十七章第二节怎么说？我们一同来读。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所以神祝福我们目的是为了什么？要透过我们成为圣洁的国民，透过我们成为一个完全人，透过我们能够反照主的荣光跟美德，好叫世界得知主的道路，是为了传福音，为神做见证。所以神为什么要祝福我们？要透过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丰满恩典跟作为，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也祝福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的生活，好让别人透过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看到，当我们越经历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越要怎么样？越要怎么样？越要借我赐恩福，借着我成为神祝福流通的管子，把神的祝福能够流通给众人，借着我赐恩福，好叫世界得知主的道路。我们更要谨慎的、警醒的，好好的用神在各样的恩典、物质、祝福里面，把这个福音能够传出去。神多给的要多取，因为神的最终的目的是透过我们，透过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跟祝福去祝福别人。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同样的原则，你发现在第六节跟第七节前面两节跟后面两节 the same principle。 你发现第六节怎么说？地已经出了土产，神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看到吗？神要赐福我们，要把土产丰富赐给我们，好让怎么样？地的四极都敬畏他，认识他，把荣耀归给他。所以神赐福我们是有目的的，他最终的目的要借着我们成为他荣耀的见证。所以第一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不要把这个次序颠倒啊，拼命的传福音。我们也先要经历神丰富的恩典跟祝福，那个生活的丰富，那个生命的丰富，我们需要得到这个才能够成为神的见证。我们如何能够经历神的丰富？我们讲了很久，就是要借着什么？创世纪十七章 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要怎么样做完全人，要成为他圣洁的国民。申命记二十八章要什么？守他的诫命，就是那么简单。然后我们真的是敬畏神，守他的诫命，经历他一切物质灵性的丰富，真的是福杯满溢。哇，我们就能够成为他荣耀的见证，好叫世界得知他的道路。不是说哇，我家里又是贫困难，然后各样的问题，然后又 depression， 哇，好多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为神做见证？你发现今天很多的教会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他们需要找辅导这些 psychiatrist， 需要找这些 counselor， 需要找很多人来帮助他们，好像教会看到的都是问题重重，家庭问题等等，灵性软弱，祷告会没有人参加啊，好像我们没有经历神的丰富，那我们怎么去做见证，怎么去传福音？所以让我们真的经历神的祝福，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然后就带出第二节，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特别我们注意在第二节，这个救恩这个字很有意思。救恩这个字是 salvation， 在希伯来文是 Yeshua， 我们一起来读 Yeshua。 你发现这个发音跟谁的名字很像啊？跟约书亚。 Yeshua， 约书亚这个名字 Yeshua 就是 Jesus， 耶稣的名字。所以为什么圣经说要信他的名，就赐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为主的名字耶稣啊，这个字就是 salvation， savior 的意思。你是否真的信他是你的救主，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你信他是耶稣啊吗？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比英文好，英文是 Jesus， 完全没有那个原来的音。我们放的耶稣跟原来的音耶稣啊是一样的。我们要信他的名是耶稣。然后第四节让我们看到救恩的福乐，我们能够快乐的欢呼神在他的国度里面能够公正的审判万民。特别这个在弥赛亚的国度千禧年里面要应验，要引导万国。然后第六跟第七节我刚才提了那个同样的原则，跟第一第二节一样的，神祝福我们最终的目的，神要把土产把 harvest 给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是丰收神学院 harvest seminary， 神要把各样的丰收给我们，我们就能够出去传福音，能够出去传道。但是你要先经历神的 harvest， 这个 harvest 包括你灵性的 harvest，灵性的丰收，生命的丰收，话语的丰收，恩赐的丰收。假如你没有经历这个丰收，你没有办法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你没有办法被神差派出去。你的生命还那么多的残缺，那么多的软弱，那么多的缺乏，那么多的埋怨，那么多的老我，那么多的问题，那你怎么样被差派出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丰收的学生，我们都有个心智要得着万国万民，但是要我们先经历第一节跟第六节，我们需要真的经历神的祝福，经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丰收，这个 harvest， 这个土产。所以 NIV 圣经翻得更好，这个土产 NIV 圣经翻的是 harvest， 我们要经历神的丰收。我们今天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丰收？灵命的丰收，话语的丰收，神同在的丰收，恩赐能力的丰收，我们才能够大有能力的被神差派出去。好，解释诗篇六十七篇的几个重点，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当我们读诗篇67篇，我们真的 very excited。不但是应许要得着万国万民，神更要应许祝福我们 ，through us be a blessing to other people。你要先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成为一个遵守神诫命的人，守神的约的人，要经历神各样的祝福。千万千万不要搞错这个次序。我们上一堂讲了，不是侍奉在先，还是什么忧伤痛悔的心。被神破碎，你要才有生命的流露跟侍奉，不是那个帮助别人施恩给人在先，来自什么那个怜悯在先，那个 Raham 在先，先动了慈心在先。所以神透过这两章的诗篇，让我们看到那个重要的次序跟追求的先后。好，有没有问题或者什么特别的心得？哇，让我们进入诗篇84篇。诗篇84篇被称为诗篇中的珍珠，你就知道这篇诗篇的宝贵。 This is the pearl of the psalm。 让我们看看诗篇中的珍珠是何等的荣耀。我们一同翻到诗篇84篇。好，我们只读第一节到第八节。好，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富裕。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哪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仆出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立上加利，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好，你发现这篇诗篇的大纲是用两个细拉子拉来做分段，分成三段。所以第一个细拉在哪里看到？第四节的后面。要第二个细拉呢，在第八节。所以很明显的，前面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第一段，描写朝圣者的心愿跟渴慕。然后第二段第五节到第八节是描写朝圣者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经历。然后第九节到十二节是这个朝圣者的祷告。那整篇诗篇的重点跟主旨是高举圣殿朝见神与圣会的荣美。那这样的一个主题呢，你发现在诗篇里面不断的重复。好，我们可以看诗篇27篇第四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27篇第四节，好，我们来读。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再翻到诗篇42篇第二节，第二节，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几时能够进入神的殿来朝见神呢？我们再看诗篇43篇第四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哪里，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要63篇第一到第二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 我在圣所中曾如此赞扬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谢幕来到神的圣所，瞻仰神的荣美。那么整个对圣会的荣美的描写，我们可以翻到诗篇133篇。当神的众子民一同的聚集敬拜赞美神，这何等的荣美，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诗篇133篇。好，我们来读。看了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则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哪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他们何等羡慕来到锡安山来朝见神，因为在哪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当他们一同去朝圣，弟兄姊妹他们和睦同居的时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在诗篇84篇在这里描写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这个可爱是指的 lovely， 是描写神的圣殿有可爱的神，也有可爱的圣会跟弟兄姊妹跟会众。为什么这个圣会这个聚会那么的可爱，让你去爱？因为当我们弟兄姊妹同心的一起来敬拜，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祝福，这何等的可爱。所以让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个礼拜我们一同的聚集，无论在小组里面在崇拜当中，让我们真的珍惜看到这个聚会，当我们同心的敬拜，彼此的祝福，彼此的相爱，这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可爱。不单是我们的神是可爱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更是可爱的。让我们一同聚会的时候，聚集的时候，看到那个同心赞美敬拜那个荣耀，这何等的可爱， so lovely。 然后到了第二节，羡慕可想耶和华。那特别注意这个可想这个字，在原文是指到 things， 好像想到一个地步，饥渴到快要晕倒过去，这种的可想，这种的要，要这位永生的神。英文圣经是放的 Living God， 神不单是一个 Loving God， 是一个爱的神。神就是爱，更宝贵的，他是一个 Living God， 所以很奇妙，只差一个字。神不单是一个 Loving God， 也是个 Living God。我们和本圣经是放个永生的神，其实没有把那个原来的含义放出来。神是一个 living God， 表示他不单是个永生的神，他更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这个 living God 表示什么？他会在你的生活，在你的 living 里面，每一个时刻他来看顾你，引导你，帮助你。因为他是个 living God， 是个又真又活的神。这个又真又活的神也表示他是一位什么？说话做事的神。他会说话的，他会启示你，他会引导你，他也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所作为的，来帮助你的。所以我们的神是那么的可爱，值得我们去羡慕他，可想他。对这位永生的神富裕，他不是一个偶像不回应的神，他是个 living God， 会有回应的，是又真又活的，而且是一个第一节所说的是个可爱的神，是一个有爱的神，是个 loving God。 然后到了第三节，好，补上去这个第三节 verse 3， 我们的神不单是一个可爱的神，有爱的神，是一个永生的神， 这个 living God, 他更是什么？第三节说，是我的王。今天我们要经历他的荣耀跟丰富，我们一定要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做王，掌管你的一切，把你的生命主权交在他的手中。他要做我们生命的王。所以这个神是我们的王这个主题，在诗篇第五章、诗篇145篇都一再的提到，神是我的王。神是你生命的王吗？是你生命中的主吗？还是你自己是你生命的王？还是老板是你生命中的王？求神来带领我们。然后到了第三节，他都描写这个麻雀为自己找做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做铺出之窝，在神的祭坛那里，是描写诗人羡慕 envy。 其实麻雀跟燕子能够在神的殿宇屋檐下随时可以靠近神的殿，来表喻说明他心中对神的渴慕。我能够成为那个燕子就好了，我能够成为那个麻雀就好了，他可以随时来靠近神的殿宇，靠近神。然后到第五到第八节是描写这个朝圣者走天路的经历。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皆为朝圣者，我们所要向往的、所要去朝圣的地方，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乃是什么？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天城。当我们听到这首诗歌《耶路撒冷》，描写在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那种的荣耀、那种的荣美，也是我们一生走天路，我们应该所仰望的、所要向往的。而在这里告诉我们每个基督徒，当我们走捷掉天路，我们应该有的经历，第一，我们应该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所以第五节说变为有福。怎么有福呢？乃是靠主有力量。这个靠在原文是 in you。 我们需要常常保持我们跟神灵里的连结，当我们的心不断的仰望我们的神，我们的心不断的来倚靠他，连结于他，我们就有力量。我们需要不断的向往锡安的大道，向往神的同在、神的荣耀。更是当我们走属神的道路，要向往这个大道，就是我们要走属神的道路，我们要走门徒的道路，这是我们所向往的。我们不要走世界的大道，不要走世界的路，单单向往锡安的大道。第二，我们也会经历流泪谷。这个流泪谷有些的经文翻作是双树，双树。神会准许我们经历苦难，经历流泪，但是我们知道透过这一切，神要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神要让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患难，好让我们在患难当中经历神的安慰，可以用神的安慰去安慰别人。然后第三，当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神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泉源，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永美的生命，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流露跟泉源，让圣灵成为我们活水的泉源，流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活水。然后第四的经历在第七节，我们能够力上加力，我们能够经历神他加我们心里的力量。不但经历力上加力，我们更要经历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六节所应许的恩上加恩，更能够经历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所应许的荣上加荣。让这三方面的应许 成为我们的经历。第一是什么？利上加利。第二，恩上加恩。第三，荣上加荣。所以有人取三个孩子的名字叫什么加恩，什么叫加利，叫加荣。我想是从前三节圣经啊，很好的应许啊。那最后神应许我们的祷告蒙神垂听，当我们走这条天路我们不孤单，神会加我们的力量，神也垂听我们的祷告，好让我们经历神一切的恩典荣耀能力。利上加利，荣上加荣，恩上加恩。好，我们时间刚刚好过了几分钟，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的问题。所以让我们好好来学习诗篇，我们经历诗篇里面的应许跟丰富，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一个敬拜的人，也用诗篇来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的灵命可以更丰富。实在每一篇诗篇都非常的宝贵，让我们好好的来查考，好好的学习。好，我们就停在这边。